基因，也就是想要快乐，但是偏偏种一些不会得到快乐的因，那怎么去得到快乐的果呢？所以从这个因果的法则、无常的道理，他了解到，人之所以很多苦恼，其实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一些这个宇宙的自然运作的一个原则啊，然后甚至呢更进一步的。在这个凌晨的时候，他觉悟到这个缘起的真理，也就是了解到世上的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缘条件和合，无时无刻在变化，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我。但是我们人常常把它实为实有，然后就占有，希望它不变。那我们的期待常常是违反自然的法则。那就必然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果，所以我常常说，就像瀑布的水是往下流的，我们偏偏希望说瀑布的水往上流，你拼命的把它推上去，你最后只有累垮自己，它水还是把你整个人推下来。所以呢，这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宇宙自然的法则，所以佛觉悟了这个真理之后呢。他了解到，事实上，当我们能够透视无常、无我、缘起的真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自在的。那所有的苦呢，也就因此而能够熄灭。所以呢，他觉悟过后，他也了解到每一个人都有觉悟的可能。那所以他觉悟过后呢，就到这个，就因为他当初离开王宫。的主要原因，也就是看到世间的生老病死，了解到众生有很多的烦恼、苦恼，但是为什么现在他觉悟过后呢？他也不忘他当初离开王宫寻找真理的一个动机，所以他就想要跟大众分享佛法。那。首先，当然，他想到他离开王宫的时候去寻找的这位两位老师，但是那两位老师呢，已经非常老，已经往生了，所以呢，他就没办法跟他们分享。然后呢，另外我们也知道说，他离开王宫的时候，他的父王净饭王派遣了军队去。追他，追索他。那后来呢？五位军士留下来陪他，陪他修苦行，陪他修行。那说他想，他们也在他离开王宫这段时间，给他很多的照顾。那所以呢，他就想到说去跟他们分享，所以他就到鹿野苑去跟他们分享呢他所觉悟的真理。他在鹿野苑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是第一次转法轮。第一次宣扬他所觉悟的这个法哈，那我们说是三转四谛法轮哈。为什么说三转四谛法轮呢？因为这个说到无常、无我、缘起，这个道理呢，说到一切是没有实在性的，没有一点可以染着的，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呢，他就要用比较实际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那同时呢，要让大家升起信心。所以三转呢，也就是四转。首先呢，他就告诉他们：你看看这个世间是不是有苦？因为这个老师要说。这个佛陀要跟他们说的时候，如果说他们这五位军士说没有啊，我们现在在享受，我觉得人生很快乐，那你跟他说要解苦，他说我没苦啊，我现在很快乐啊，那就讲不下去了。所以首先呢，他要说明，所以四转呢就是说明世间是有苦，什么苦？想要得到的得不到，想要。排除不了，那也是苦哈。那这个还有这个不喜欢生病，像我们现在疫情，希望他赶快过去，但是总是在影响我们。所以这些呢， 都是一些不圆满，但是这些不圆满为什么会带来苦？啊，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无知跟执着。比如说这个疫情，有的人会为这个疫情呢感到非常非常的苦，那有一些人呢就知道说反正是现在就是如此，但是它会变的，那我们就等着耐心的在掌握现在的时刻做应该做的事情，就培养正确的这个因缘条件，然后慢慢的适应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还是让自己能够快乐，那你就不会那么苦。但是如果一直留恋在过去，一直在忧虑未来，然后把这一个当成不变的一个东西，说永远会这样子的，永远会这样子的，那你就会很苦啊。所以这个急，也就是着急苦的原因啊。所以，首先他就说明啊，分析啊，给这五位居士了解四转啊，说明劝转，然后就说苦，世间真的是有着苦，你们应该努力的修学，然后能够去脱离这个苦。这个造成苦恼的原因，真正的就是这一个无明以及这个执着贪欲。那所以大家应该努力的去学习啊，然后这个灭啊，是如此的寂静安宁，大家应该努力去证的啊。然后这个修行的道路是如此的，大家应该努力去修学啊。所以这个是劝转。然后呢，讲了之后呢，又怕大家不能够有信心啊。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有没有人做到呢？那佛就要说，苦是我已经知道，然后我已经透视哈，然后这个即是如此的，那我已经证明，然后我也灭除了这个造成苦的原因，然后这条道是如此的，那我也修了，然后我现在已经自在了哈，所以它证明是可以的哈，所以这个是三转四谛法论哈，就在路语言，那所以这个是佛法啊的一个开始吧哈。佛所说的教法的开始啊，但是法本身呢，其实就是真理。但是佛说出来的时候，就是在路语言首先转四谛法轮，然后这五位比丘呢，就陆续的这个觉悟，然后呢成立就是组成了最开始的五位比丘啊。成立了僧团，这世间僧团的开始，也就是佛说法有佛啦。有佛说法，有法，然后这五位比丘就成为僧，就佛法僧啊，在世间出现了啊。然后接下来佛陀也这个在恒河两岸呢不断的弘法啊，所以五位比丘过后，然后这个佛陀继续的我们之前好像第一个学期有谈过佛陀的故事啊，度了耶舍，还有这个拜火教的三兄弟。以及他们的随从，还有这个舍利弗、目犍连，那所以他的这个佛教的僧团呢，就越来越扩大哈。这是佛陀觉悟过后佛法的一个发展哈。那佛陀就不断的在恒河两岸弘法啊，直到他进入涅槃哈。那佛陀涅槃，我们叫大波涅槃哈。那涅槃呢，很多人想涅槃就是死去，但是涅槃呢，其实是一个清净极静安宁的一个境界啊。在佛陀在一般呢，其实涅槃呢，这个真正来说，涅槃就是一种宁静极静的一种心境。那我们佛陀大波涅槃，也就是说，连这个色身呢也要舍去了哈。所以佛陀要进入涅槃的时候呢，他还非常的这个慈悲的叮咛大家，他说就是告诉就是佛要涅槃的时候，在最后的一教呢，最后的这个一教当中，他鼓励大家，他说这个至今以后，就是当他涅槃过后呢，他说我的弟子们呢，应该要努力的去行持、学习行持这些教法。这样子的话呢，就好像我的这个佛的法身常在而不灭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我们说， 法就是宇宙的真理，能够觉悟这个真理的就是佛。所以我们说这个见法即见佛啊，所以这个如果能够透视这个法，那就能够成佛。那所以如果说大家不修学的话，即使法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忙着赚钱啊，这个追求名闻利养啊，法其实还是在我们眼前啊，但是如果没有人想要去修学的话，那就等于好像佛也不在了啊，因为佛是觉悟者，佛的之所以成佛，就是因为透视了法而自在。那所以当佛觉悟的时候，觉悟了解的时候，他其实是以这个法是平等的啊。所以如果说一个人，如果说佛的弟子能够不断的努力修学，能够了解法的真相，还能够这个让这个佛的正法不断的延续下去，让一代一代都有人能够去觉悟这个法，能够觉悟这个真理，那就等于佛的这个法身不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佛的这个智慧之命不断的延续下去。因为唯有这个佛的这个智慧之命，才能够真正的给众生带来这个帮助，使众生得到解脱自在啊。所以我们慧命社的名字也就是如此的意思，就是希望这个智慧之命能够不断不断的延续下去。那这个要弟子们辗转行之，要就不断的修学，有人觉悟正法，见法即见佛嘛，那就是这个佛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他说，他提醒大家，世间的一切是无常的啊，相会必有离啊，所以不需要太忧恼啊。世间的真相就是如此，所以应该精进，早求解脱，以智慧之名呢来灭诸痴暗，也就是灭除我们的愚痴啊。他说，这个世间真的是非常无翠，无坚牢者，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健壮啊。但是事实上，尤其是像现在这个疫情这个病毒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多么健壮的人突然间一得到病的时候马上进医院，然后就像我们说之前英国的首相突然间病了，进了医院还在生死的这种当中，这个危险当中。所以呢，你看不管你是多高的地位，一下子就好像生命就快要了，就很快就可能就会不见了。所以你想想，我们的这个世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其实非常微脆的。他说，我现在佛陀说，因为佛陀涅槃了嘛，那已经证悟的弟子啊，就心就是保持安静，但是还没有证悟的弟子呢，可能会很难过啊。就像我们大家都会有情绪嘛，都会觉得非常难过，不舍得佛陀离开嘛。那所以他说，我今得灭，就是说，就我现在能够入灭，就等于说能够除去这些这个能够除掉一些除掉这个病啊，能够舍离罪恶之物，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执着于这个身体，然后我们造作了很多贪嗔痴的罪业，现在能够透视了而能够了脱，那所以就像杀了冤贼一样，他说这个是应该欢喜的，应该为我欢喜啊。他说你们大家应该为我欢喜，能够解脱，而不是应该难过的啊。这个是佛最后的遗教，也就是提醒大家要精进，要努力的学习正法，那这样子呢，这个佛法才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好，那佛陀要涅槃呢，那弟子们都不止都有这个心情上都这个有一些不舍哈，然后就派阿难去问了一些问题。在佛临涅槃的时候，阿难尊者问了四个问题，你们有谁知道这四个问题吗？ 不知道，你想佛要涅槃了，如果是你派你做代表，你去问佛陀问题，你会问什么问题？
我怎么样才能开悟？
怎么样才开悟？他就说要根据这个教法嘛，啊，所以首先他说，对呀，可能就像你说要怎么开悟？佛涅槃，佛在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就跑去找佛嘛，对不对？那现在佛要涅槃了，我们要以谁为师呢？我有问题的时候要找谁呀？对不对？答案是什么？法啊，
什么？
依
你
法。
是？
好，那
可能
他
吧，
啊，
应该是吧。
对，很接近了哈。他说以戒为师啊，也就是以戒法为师，就是以这个戒作为一个我们的规范，然后再进一步的好好的学习这个法哈啊，所以以为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佛涅槃后，我们的心要安住在哪里？啊，佛在的时候，大家想做心心念念都想做佛，那佛涅槃过后，我们的心要安住在哪里？
法，
那 是法，好好安住于在四念处啊，四念处就是就是也就是其实也就是说，真正的去，就像我们这一次这个菩提之夜所说的正念嘛，我们说正念啊，一个是正念于正道，另外就是正念用在这个观察身心哈，那就是观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哈，也就是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心以及一切事物的一个真相。就是换句话说，叫你心心念念都保持正念呢，才观察身心以及外在事物的一切真相啊。所以这个是安住于四念处，也就是换句话，也就是安住于正法哈。好，佛涅槃后如何调伏初恶之人？这是很有趣的问题。所以这也说明呢，佛陀的这个团体呢，其实也是很人性化的。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会想说，哎，佛陀在的时候，僧团一定非常的这个安宁，大家都很听话啊，都很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佛在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因为据说呢，就是佛陀这个记得佛陀成道过后，他有回到王宫去，然后有一些王室的这个亲友啊都出家了啊，包括一位车腻，也就是其实是好像应该是帮佛陀开马车的，就是以前佛陀是太子的时候。那他也出家，然后他常常仗着他从小跟佛陀一起玩耍玩长大的，然后呢，所以呢，他就常常要就是欺负或者是说这个欺负别人啊，一直把过去的一些事情呢，就是说他跟佛陀的一种比较亲切的关系呢，就仗，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像佛陀还在的时候，就会去告诉佛陀，然后佛陀呢可能就会劝导他。但是佛陀不在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那佛陀说末病，什么叫末病呢？就是大家都不要跟他讲话，就是大家同意，因为在这个人里面，那所以大家就如果。就是不是说两个人不跟他讲话而已，就是说整个团体的人都不跟他讲话，让他自己去反省啊，这样子啊，这个叫末病啊。然后呢，佛涅槃后结集的经典如何让人家升起信心呢？也就是佛涅槃后，我们如果把经典整理起来，但是后代的人怎么会看到这个经典能够升起信心呢？那佛陀说，在每一个经典的起头呢，就安着如是我闻，哈，这样子呢，让这个看的人哦，这个是记录的人说啊，这是我从 我是如此如此的，我是如是的从佛那里听来的，那这样子呢就比较容易升起信心。这是阿难在佛临涅槃的时候问的四个问题。好，那佛涅槃后，那大迦摄尊者呢，就这个大迦摄尊者是佛陀的其中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大弟子。他在佛陀要涅槃的时候，听说佛陀要涅槃了，他从外地赶回来。那在半路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些年轻的比丘啊，也在回来的路程，那就听到他们说：“哦，听说佛陀要进入涅槃了，太好了！没有人再跟我们唠唠叨叨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了。”那大迦摄尊者呢听到了，他想佛陀还没有进入涅槃就有人说这样子的话了，那佛陀涅槃过后，那如果这个佛的教法没有把它记录下来的话，那可能会慢慢消失，所以呢他在佛涅槃过后呢 的这个夏天呢，就马上召集500位阿罗汉开始的这个结集经典，也就是把佛的教法把它整理起来。那这个结集，也就是整理这个佛陀的经典的程序呢，其实是蛮民主的也就是说大家合诵，合诵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把大家记得佛所说的教法说出来，说出来过后呢再经大众呢来肯定比如说这个阿难尊者说我在什么地方这个听有一位居士来问佛陀某一个问题，然后佛陀是如此回答的，他说无常是苦这个种种的，然后大众也说对，这个我也听过这个佛常常都说无常如果执着于无常这个执着于常就会带来苦果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大家统这个因为是500位阿罗汉嘛，那大家都对法呢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认知修行上的认的这种这个觉悟，所以呢由大家来共同审定这个所说出来的法是否正确，然后再加以分类那这是结集的程序。那结集经典呢有好几次，那第一次就是刚才所说的佛涅槃后呢的三个月，在王舍城500位阿罗汉参议，由大迦摄尊者发起当时呢就优婆离送出这个律，也就是优婆离他对这个戒律很有兴趣，在佛在世的时候呢他常常去请教佛陀有关戒律的问题那阿难呢是佛陀的侍者，常常都是站在佛陀的两边身边，那不管是他自己的问题或者别人请佛陀的问题，他都站在旁边，所以他听了很多的法。那阿难呢他的记忆力又很好，所以他记得很多的佛陀的教法。那他们这个律跟经呢，主要律主要就是由优婆离说出来，然后阿难呢主要说出经法，然后再由大众这个500位阿罗汉在开会的大家讨论，然后所以换句话说就这个优婆离或者是阿难说出来，那大家先讨论，讨论了再审定再编成 编目那这个就结集成律藏跟经藏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其实只有律藏跟经藏这是第一次结集。那第二次呢就是已经佛100年了100年但是当然100年的100年过后呢社会也有一些改变了所以就会有一些戒律以及教育上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接受经营的供养，因为在佛陀时代呢其实就是连沙弥也是不抓持经营珠宝嘛所以但是后来在100年后呢这个有一些居士他们就供养这个钱因为可能之前都是物物交换的社会，然后100年过后呢就开始用钱了， 就像我们现在呢是用什么什么 credit card 啊，什么 debit card 啊，那以前也没有的东西哈。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是否可以接受经营的供养啊？因为以前的供养就是饮食啊、药物啊、这个坐具啊种种的啊。那现在有的就直接像直接给钱啊。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可以不可以？那第二呢，就是说到阿罗汉呢跟佛陀是有一些不一样，一百年后呢，这个大家有一些感觉，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的精神，佛陀的慈悲，佛陀给大家带来的光明以及温暖，跟阿罗汉好像不一样啊。那所以呢，就开始说到阿罗汉跟佛陀的精神跟圣德有一些不一样，成佛才是修行最终的目标。那这几个问题呢，引起了一些讨论以及不同的意见。所以后来第二次结集过后呢，就分成了两个部派，上座部跟大众部。上座部呢是比较保守，大众部呢就比较开放一些啊。这是第二次结集啊，就开始了出现了一些分歧啊。那第三次呢，在250年，就是佛灭后大概200到300年的那段时间，也就是阿育王的时候。阿育王呢，他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那因为他是国王嘛，那他非常支持佛教，甚至派遣了这个甚至树立了很多的一个一些这个官位哈，也就是让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宗教部长之类的哈，到不同的地方去宣弘扬佛法啊。那所以当一个宗教被王室着重的时候，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就会有一些不一定是这个动机纯正的，会混入这个宗教里面去，这个佛教里面去，希望得到一些利益，那所以外道就混进来了。那佛陀呢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有一些混乱，所以他召集了1000位比丘，在这个这个波扎利佛城呢整理这个，把这个佛法再整理一下，把一些呢这个不正的这些僧人呢淘汰掉，整理出经藏、律藏跟论藏啊。论藏也就是阿毗达玛，那这个论藏呢就是后来这个所以是在阿育王的时候比较整理出来的。好，这是第三次的结集。那在阿育王的时候呢，我们说他这个非常积极的推动佛法，所以在他的国土呢，因为那时候他的国土也非常的庞大啊，他这一个王朝呢也非常的强大啊，所以他的影响力呢可以影响到这个现在的差不多阿富汗的这个地方，然后从往东呢影响到差不多到缅甸的地方去，所以呢他的这个影响力很大而且他把佛传到这些地方去，这是阿育王时代的佛法传播啊，所以可见到他传到这个中亚地区这个印度西部，然后还有南印度这个斯里兰卡，还有到缅甸，这些呢都是在公元前3世纪呢佛法就流传到这些地方啊，这是阿育王的时候。然后后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又有一个第四次的结集，那主要是那一个时候的这个犍陀罗的国王呢，他对佛法产生兴趣，就请一些这个出家人说法，但是呢每个说的说法呢都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他认为说现在离开佛陀已经时间久了啊，这个每一位这些师父呢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掺杂的就是比较掺杂了啊，所以他觉得应该要重新结集啊，那所以就请了500阿罗汉在这个 迦斯弥罗城、啊、然后就制定了这个大毗婆萨论、啊、这个就是在、啊、刻在这个赤铜铁布的建塔藏之内、啊、所以这个是第四次结集，但是最主要的结集呢还是第一次跟第二次、啊、第三跟第四呢比较还是、啊、比较是部派、啊、少部的一些没有那么整体的一个结集。那所以其实在阿育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说从第二次结集已经分成两部，到阿育王的时候其实已经分成好几部了、啊、所以我们说阿育王呢他的儿子跟女儿也出家，当时呢阿育王他也非常的这个善巧、啊、所以他请不同部派的法师呢一起来为他的儿子女儿呢主持出家的仪式、啊、那所以这个据说到最后部派的分裂呢 分化呢分到总共有差不多这个十几部、啊、然后接下来就大乘佛教才的兴起，整个的演变呢是佛教在印度呢前面五百年的一个演变。那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流传过程呢，我有几件事情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哎，有的人想说佛法不是很好吗，怎么它会变呢？我们要知道说佛法本来就说是无常的，那在我们这个世间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它必然会产生变化，其实这个变化是很难避免的，那只是说在这个流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产生变化，那我们要能够在当中呢能够去摄取正确的、啊、在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到说有一些情况呢是这个就是它必然呢不能够像佛陀啊所觉悟的真理那么样的这个正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佛陀说法，其实我们说佛陀他讲经说法，他说我讲经说法45年其实没有讲过一句法，也就是他没有办法触及到真理。为什么？本质跟影像的问题，也就是说佛觉悟他自己体证，然后他要告诉他的弟子们，告诉我们他觉悟的真理，他要转成文字来告诉我们，这个当中就有一个距离。我们说很简单的，不要说佛觉悟，就说一个很简单的，我们说这粒芒果甜不甜？你说很甜，我说怎么甜法？有一点像苹果那么甜。苹果的甜是怎么样的甜呢？就是很甜。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当就即使说我们世间的这么平常的一件事情，我的体会，我对那个芒果吃了甜，要形容给你知道都很难，只有我们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当我讲出这个芒果的甜像苹果的甜一样的时候，你就开始头脑一个影像，你想大概是这样子吧，那就是根据你曾经吃过的苹果甜的苹果的那一个味道，但是跟我譬喻芒果的甜跟苹果的甜一样的那一个程度会不是一模一样呢？这很难说。你会根据你自己吃过的苹果来想象我在讲的苹果，所以这个中间就有一个距离。所以同样的，佛陀觉悟真理极尽涅槃，非常的轻松清安自在，他要告诉我们那种涅槃极境的那种境界是多舒服的，没办法说， 只能用种种的譬喻，所以在佛经里面有很多故事，有很多譬喻，只能用相近的方式来让我们去稍微的理解，但是真正来说还是要我们自己去实证啊。所以它有就有这个本质跟影像的这样子的一个差距了。这个是佛法在世间流传的时候就会产生，单单佛陀跟弟子们说就一个阶段了。弟子们从佛陀那边得到的，再根据自己的程度去了解过后，再跟他的弟子们在说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差距啊。所以这样子的流传过程当中，自然会有一些变化啊。另外呢，还有我们接受的人的根性以及兴趣也有关系。佛陀说持戒，有些人说我就是不想讲戒，你就跟我讲慈悲就好，我不喜欢听戒。所以当佛陀讲慈悲的时候，他听得津津有味，他记得很牢佛陀说要怎么样培养慈悲。但是一佛陀一讲戒的时候，他就打瞌睡，他就不想听。有的人会这样子啊，所以会根据听众的根性与兴趣，然后佛陀讲完过后呢，他说他再去跟别人说的时候，就完全讲他要讲的那一部分，他不想听的那一部分，他就很快的就把它忘记了啊。所以呢，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有一些像我们上课听课一样的，像去上 lecture， 有时候 lecturer 讲的东西不知道他讲什么。不知道他讲什么，你回来也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记得他讲什么啊。所以有一些是不知，虽然坐在那边听不明白，然后上也不会记得。然后另外是听了然后不是很有兴趣，就把它忘记了啊。还有一些呢，听了一知半解，少知的啊，少少知道大概是那个意思，但是不深入。所以比如说我听这个一位老师说了，然后我只是了解50%，然后我再去跟同学解释出来只剩下20%啊，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还有错知，有一些听了他认为是这样子，但是事实上佛的意思不是那个样子啊。所以像我们讲无常，讲无我，比如说像无我，很多人听一听就觉得这个我不见了。我们讲空，他就觉得空空洞洞的空，然后什么都这个空空洞洞的啊，就觉得很消极啊，然后就很悲观啊。那所以这是错知啊。所以根据听众的根性以及兴趣，它会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那所以这样子再流传下去，那就不断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当然就会有很多的变化啊。然后刚才说到文字的局限，文字本身就是符号啊。刚才说到要形容，其实文字真的没有办法形容甜，我只能用譬喻，像苹果那么甜，但是还是有局限，不能够把它解释出来。然后另外文字呢，它也有时候有不同的意义，然后听者听起来会有不同的意思啊，然后不同的这个，然后还有文字。像说我们现在又有英文，又有马来文，又有印尼文，又有种种语言，有的时候因为文字的局限，我们对这一个语言的程度不够的话，我们听起来我们就一知半解啊。那这些呢，都是佛法在世间流传的时候会有的现象。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它必然会产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啊。那佛在这样，所以呢，这个佛法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那佛陀时代呢，大家有问题都去找佛陀，那所以还不会分出那么多的部派。但是佛涅槃过后呢，他的大弟子们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擅长吧，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去教导他们的学生，那也就会这个听者呢也会根据他们的根性与兴趣去觉得哪一位老师说的他们比较听得懂，哪一位老师说的他们觉得比较契合他们的兴趣，那渐渐的就形成了不同的学校，不同的部派。 啊，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就是我们说同类相聚嘛，同样的兴趣的啊，所以我们说听佛法也一样，有时候说这位法师听的我很喜欢，很契我的根基，我听了很容易明白，那位法师听的我听来听去都听不明白。其实也不是说哪一位好哪一位不好，有的时候跟我们个人的兴趣根性也有关系啊。所以也就是这样子的，在流传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渐渐的有兴趣的，有同样兴趣的就会聚在一起，那就成了一个部派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佛法在流传的过程的当中呢的一种现象。那佛法在印度的这个流传呢，首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经典结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时代经典结集，还有部派时代，我们叫做佛法时期。印顺导师呢把它分成四个时期，就是佛法时期、初期大乘佛法时期、后期大乘佛法时期以及秘密大乘佛法时期啊。那我们来看看首先呢，这个佛法时期就是刚才所说的，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100年啊，主要是从无常苦无常无我啊缘起入门啊，就是比较着重于解脱涅槃啊，这包括世尊的时代啊，经典结集的时代，以及部派分化的时代啊，这个是前面，可以说是前面的500年啊。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大乘期，就是公前100年到公元后这个公元300年啊，这总共有400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就比较谈到呢这个诸法的本性空寂，也就是说谈到缘起性空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在这里呢这个佛涅槃过后呢，我们刚才说就开始大家这个从100年过后就有开始提出呢，认为阿罗汉跟佛是有差距的啊。所以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佛陀的怀念呢也就越来越这个越深刻就是感觉到佛陀的这种帮助众生佛陀给大家带来的温暖以及光明跟阿罗汉真的是很有差距。所以大家在开始怀念以及记忆起佛陀教导有关于慈悲度众生、帮助众生的一些教法啊。那所以就提出到这个公元前1000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菩提心从利他中去成就佛道，这样子的说法呢就开始越来越兴盛起来。那当时这个时期呢，最伟大的一位人物就是龙树菩萨啊。那他著作了这个中观论特别说到缘起性空，所以这个中观中呢也叫做大乘空中也就是说到缘起性空。其实它并不离佛陀的基本教义，也就是从无常无我缘起这样子呢说到，其实也就是用一个空来说明这个一切是无常变化的，是因缘条件合的，而用一个空字来取代啊。那其实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说到空，但是空的是也有用到空，但是没有那么多。所以其实本这个空字呢也不是龙树菩萨创造出来，而是在阿含延续阿含经那里延续下来的。那有一些人认为说，那大乘佛法在公元前1000年才开始兴盛起来，那是不是它是不是佛陀真正的教法呢？那我们要知道说，佛陀涅槃过后500位阿罗汉结集佛陀的这个教法，但是佛陀的教法呢可以包括身教以及言教，也就是说出来的，以及他的身体行为啊。所以我们要记得，佛陀证悟过后呢，成佛之后呢45年在恒河两岸广度众生，那所以他的身体言行呢处处表现出帮助众生的广大慈悲啊。所以这个从帮助众生当中完成他自己的这个福德资粮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如果从身教去看呢，其实佛本身所表现的就是一个菩萨的精神。所以大乘佛法呢强调这个心愿、慈悲以及智慧， 也就是说我们要解脱，但是也要福报，但是我们用福报来做什么呢？就要帮助众生。好，所以这个是初期大乘佛法时期的一个特色。然后在接下来就是后期大乘，从公元300年到500年这个时候呢，就说到唯识，还有说到如来藏的思想唯识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我们的心识，我们的意识分别而产生的。另外呢这个说到在更接下来呢，就是当时这个时期呢这个两位著名的人物呢，就是无着以及世清两兄弟那他们这个主要是谈唯识，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如来藏思想。因为说到空说到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太难了，然后就如来藏思想就是说我们本身有一个清净的自心，只是被课程所染那所以只要我们努力的把这些污垢呢擦干净了，那我们就能够觉悟内心本来清净的自心那个这个能够找回自己的如来藏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对一些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也觉得比较有希望所以这个是后期大乘佛法 的特色然后在接下来500过后呢，也就是第五世纪过后呢，到12世纪呢，就是秘密大乘佛法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说佛，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呢，已经离开佛陀时代已经1000年了。所以1000年在这样子的一个演变过程呢其实就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在中国中国原来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那在佛法传到中国，然后再跟当地的文化民间思想混合的时候，延传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大家神佛不分所以同样的在印度它本身有婆罗门教，那也有很多的我们说有六世外道种种的宗教，那所以呢在1000年的流传过程当中，渐渐的以当地的文化当地的思想以及当地的宗教相通那就开始强调呢秘密的传授咒仪手印真言认为说只要透过观佛念咒特别的修持方法呢，就可以很快达到成佛的目的，想要找捷径那这样子呢，这个是秘密大乘的时候的一个特色。然后到这个公元1200年的时候，佛教就在印度渐渐的衰灭因为佛教的特色在于智慧，当佛法开始跟这些神秘这种咒语就是只要祈求念咒就可以达到的话，那就跟其他的神教没有差别了。所以渐渐的其他的宗教都这个佛教呢把其他宗教的容纳到佛教里面去，其他宗教的也把佛教的一些部分拿到他们那里去，结果大家都没什么差别了那到公元1200年的佛教就在印度衰灭。然后呢在13世纪之后呢，佛教几乎呢在印度消失了所以这个是也是说到世间的流布过程当中一个无常的现象那也特别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希望呢佛法能够不断的兴盛，那维护正法，宣扬正法，让大家都能够知道佛陀的教法的一个真正意义呢，不要让它走向这种神秘的色彩呢，那这样子呢，这是很重要。否则的话，它本身的特色，那也失去了它利益众生的一个方法。那这样子的时候，那就很容易衰败。太虚大师就把印度的佛教分成三大时期第一各500年就是声闻时期，也就是跟印顺导师所说的这个佛法时期第二个500年就是菩萨时期应该也就是印顺导师所说的这个 初期大圣以及后期大圣的时期，然后秘密时期就是印顺导师所归纳成为秘密大圣的一个时期啊，这是太虚大师的分类啊。那佛法传到中国呢，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也就是汉朝的时候啊，透过丝绸之路呢传到中国啊，然后经过翻译时期，就是公元第二世纪到第五世纪。这个格义的问题，也就是安世高是一位翻译家，然后谈到格义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中国之前就有道教啊，儒家思想，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有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们套用一些道教的或者是儒家的一些用词，但是这样子的时候就会产生呢，大家看到那个字会想到道家的一个诠释或者解释方式啊，所以就会产生误解，就像我们现在翻译英文也一样的，就像有一些字呢，我们比如说是基督宗教所专用的字，那我们其实尽量避免啊，比如说心腹啊，像好像是这个原罪的意思，那我们尽量就是通常不会要用这个。我们通用 wrongdoing 或者是什么之类，就是避免呢，就是说有这样子宗教背景的，一看呢，他头脑想的是以他的宗，以另外一个宗教的方式来诠释啊，这个叫格义的问题。然后翻译时期，在公元第二到第五世纪呢，鸠摩罗什是一个有名的翻译家哈，那翻译了很多很多的经典，所以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然后。这个总共有这个4个世纪的时间呢，在翻译，然后第5世纪到第6世纪要继续翻译啊，所以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呢，在汉传的这个记录呢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在第5到第6世纪也有很多佛教的艺术，敦煌石窟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时间啊发展起来的。然后全盛时期在唐朝，那唐朝就出现了八大宗派啊，因为这时候翻译的这个佛法，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兴起来，中文的这个经典不够。现在经过从第二世纪到第六世纪五六个世纪的翻译，所以中国的这个这个佛教经典呢非常的丰富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很这个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去学习啊，所以就是有八大宗派的产生。那在这八大宗当中呢，天台跟显首也就是华严宗哈，他们最多的他们在教义上是有很多的理论哈，然后富有中国的思想，然后禅宗跟净土呢就比较是着重于实践的一个学派。那这个唐朝呢，也是玄奘大师去取经的时候，因为虽然经典很多啊，但是这个玄奘大师发现到呢，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还有一些部分呢，好像有失落，然后在实践的或在阅读的时候，发现到有一些地方好像不太明白、不太通，还有在实践的时候也觉得有一些瓶颈。所以呢，他就到印度去求法，总共在印度19年啊，拿回来了很多的佛经、佛像啊，翻译了很多很多的经论啊。在中国历史上呢，玄奘大师呢是一位旅行家，也是最杰出的一位翻译家。然后到第9世纪过后呢，佛教在中国呢就受到一些政治的迫害，然后呢就它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啊。好，那在世界各地的一个流布呢，这个我们说印度、锡兰跟缅甸呢，就是在阿育王时候，公元前3世纪就流传，然后中国呢，大概是1世纪，就刚才所说的汉朝时候，然后再从中国传到韩国跟日本，这个是从中国印度传到透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从中国再传到韩国以及日本。然后西藏呢，是在公元第7、第8世纪的时候才接触佛法，所以它是1000多年过后， 而且如果我们记得刚才的那一个时间呢，也就是说在印度这个时候已经进入秘密大乘佛法的时期啊。那这个西藏呢，因为他的国王啊，这个娶了两位公主啊，一位是中国的，一位是尼泊尔的，两位公主都是佛教徒，所以他对佛教也产生兴趣，并派遣代表到印度和中国研究佛法，然后把佛经带回西藏啊，然后他也支持翻译工作，建造寺院啊，所以佛法就在西藏啊这个发展起来。这个是西藏啊。那所以因为西藏接触佛法的时候是在公元第七第八世纪，在印度呢已经是进入秘密大乘的，所以西藏佛教的色彩呢就有很多秘密大乘的色彩在里面啊。好，然后在东南亚，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这样赶快过去啊。受到的影响是从印度海陆过来，也是从中国陆路啊影响，所以它有这个这个南传以及北传的一个影响啊。那泰国呢这个在公元十三世纪啊，这个泰王啊短期出家，所以到现在呢泰国还有这个短期出家的一个传统啊。然后柬埔寨呢，它首先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就从海路啊，然后第十四世纪从泰国侵入这个柬埔寨，那里也把佛法带进去。然后辽国啊，这个也是国王娶了佛教徒的王妃啊，就请了法师带辽国去弘法。然后越南受到中国印度啊中亚地区的影响，所以有佛法也传进去。然后印尼及马来半岛呢在第五世纪的时候，印度的僧侣就到了爪哇，然后这个王后对佛教信佛啊，然后鼓励他的王子啊建大乘佛教为国教，所以印尼早期是大乘佛教然后在公元八世纪呢，这个还建立了这个婆罗浮屠啊，然后这个帝王朝呢，它的势力后来扩展到苏门答腊、爪哇及马来半岛，把佛教也传到这些地方。所以第八、第九世纪呢，印尼跟马来半岛大乘佛法是兴盛的，但是到十三世纪末呢，佛教在这些地区就衰微了。然后在新加坡呢，就是在第十九世纪的时候是移民把佛教带到这个新加坡去啊。所以在现在的我们的世界呢，就主要有三大传统啊，南传也就是赤铜贴布，然后北传呢也就是这个大乘佛法，然后藏传叫做金刚乘啊。那所以刚才说到这个整个佛法的流传变化是难免的啊。这个是刚才说的，有认知上的局限，有局限，还有在这个文化以及生活的环境的不同，所以在宗教仪式啊、生活方式、服装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这些变化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所以在这么多的佛法，而且在佛法流传的时候，我们说它会变化，那我们怎么样确定我们所听到的法是正确的呢？那就是要以这个三法印来做一个印证啊。就是佛说的法呢，不离无常，不离无我，不离涅槃寂静啊。那所以如果有人说一切是常的，那就要怀疑，要疑问了。如果有人说我是最伟大的啊，那这个我啊，认我是永恒的啊，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所谓涅槃呢，也就是涅槃是清净寂静的啊。那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教法呢，应该是要导向我们呢，引导我们呢，能够身心越来越自在。如果有任何的教法是让你身心越来越多执着，我慢越来越多，越来越烦恼，那这个教法呢，就不是朝向涅槃寂静。所以不管是南传的、北传的啊，这个藏传的都好，所有的教法应该说是提醒我们啊，这个烦恼贪嗔痴啊，这些要怎么样去除，而去得到自在解脱啊。所以不管是诵经念佛，或者是静坐听经闻法，其实也是要让我们反观自心，能够减少我们的贪嗔痴啊， 能够更了解无常无我，能够了解到这个娇慢嫉妒这些会带是烦恼的一个根源要怎么样去断除它，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的朝向涅槃寂静所以这些所有的教法呢，应该是要让我们越来越清净自在的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可能是背道而驰了那学习的方法有比量、限量跟生理量。所谓比量，就是逻辑思考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听了有怀疑，那我们可以用现实的例子去思考。说，比如说佛陀说嫉妒心会给我们带来烦恼，你就想嫉妒心会带来烦恼吗？你就想想如果说别人做得好，我升起嫉妒的时候，我心里舒服吗？那嫉妒心是烦恼的其中一个根源。如果嫉妒心放下的时候，是不是自在呢？那我们可以用逻辑推理，甚至去尝试自己去体证，那就叫做限量所以用逻辑推理，用自己去体证。那如果还不太能够明白的时候，有一些部分呢，我们比量或者限量；那一些部分呢，我们还不能够很了解的，我们先暂时接受佛陀的教法。叫做圣言量，也就是说佛陀讲了这么多法，其他的我都认为很有道理，这一个我还不很明白，但是我暂时呢先接受，慢慢的再去思维这个叫做先以圣言量，就是说因为它是佛说的，我先暂时听一听暂时不要太排斥，先去了解了解，不是说佛说的你一定要接受，但是我们可以不要排斥它，然后来用再用比量跟限量的慢慢来证明它所以在佛法的流传当中呢，就出现了它是这个佛法大乘佛法，然后最后变成秘密大乘佛法，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对于佛陀的一种怀念而产生的，所以这个怀念是透过感情，所以它是有想象的成分，所以离佛陀的时代越远呢，想象的成分就越来越多这是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当中的一个事实那很重要的印顺导师特别提倡提告诉我们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庞大的这种佛教的这种资料当中，同时我们现在已经是离佛2600多年要怎么样去确定我们学到的是正法就是首先呢，就是说要去了解根本佛法的淳朴，也就是早期佛教佛陀这个佛陀时代佛教的淳朴性就是比较单纯的然后呢，再去弘传中阳中期佛教的行解，就是菩萨的精神，也就是说以早期佛教的这个淳朴为基础，然后再去弘扬佛陀的这种慈悲的菩萨精神，然后最后期的呢就摄取正当者就好了一些已经是外面不是佛教的这融进来的就不要去拿，就摄取正当的就好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去慢慢去了解到佛陀的本怀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这个应该要了解的所以这个也是印顺导师特别希望所有这个诚信佛教的这个学者这个学佛者呢，从印度佛教的思想当中能够回顾，不要忘记正法就是正法能够在，那佛的法身才能够在，而且要怀念人间的佛陀，也就是说不要把佛陀神化，不要把佛陀天化变成把佛拜在天，把佛像神一样的拜所以就是要能够呢了解到佛是一个非常亲切在人间的一个佛陀，然后在佛陀的教法当中能够了解他根本的一个淳朴性，然后又能够了解佛陀的菩萨精神，然后能够实际的把它用在我们的时代利益这个人类的身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让这个佛法呢正法呢更这个长久的延续下去。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时间已经超过了哈。那不好意思哈，谢谢。